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退休药剂师被扣发养老金，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迫害法轮功学员，河北曲周县中共基层干部猝死。2022年1月获知中国大陆132名法轮功学员遭网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药剂师葛玲女士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被中共非法劳教和判刑迫害12年。永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仅停发了葛玲的退休养老金，还要求葛玲退回过去7年领取的养老待遇。葛玲多次提出异议，向各部门写信说明情况，无果的情况下，于今年1月初依法对永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行政诉讼。今年71岁的葛玲是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中医院的退休药剂师。1999年7月，中共江氏集团发起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20多年来，葛玲因为信仰真善人，先后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12年。她在九江市马家垄劳教所、江西省女子劳教所、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了平常人难以承受的酷刑摧残。2020年4月，葛玲出狱后又遭到扣发、追夺养老金等经济迫害。葛玲在经过多方奔走，多次提出异议，向各部门写信说明情况，仍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借款聘请委托律师，于今年1月初按规定向九江市柴桑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永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等相关文件。在诉讼书中，葛玲作为原告陈述道，养老金是退休人员的合法财产，这是法律规定的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作为中国公民的他，有权均获得足额的退休养老金直至终身。因此，葛玲认为，被告作出的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是违法的、无效的。因此，该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必须予以撤销。最后，葛玲在行政诉讼状中要求，自己应依法获得法院的支持，以彰显法律的公平正义。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四桐乡包村干部赵英晨年前腊月27突发脑干出血，今年大年初二死亡，终年仅50多岁。赵英晨从2000年开始就紧随中共江氏流氓集团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每到所谓中共的敏感日，赵英晨都要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家骚扰，逼迫学员写放弃修炼法轮大法的保证。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中，那些曾经参与和正在参与迫害的人，从省市到基层，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但为了职务，为了饭碗，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犯罪，都将会面临正义的审判，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据明慧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获知至少553人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其中至少有32人行恶殃及37个家人，公安系统包括公安局、看守所、派出所遭恶报的人数最多，达166人，占总数的 30%。 古语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法轮功学员们希望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人员，为了你和你的家人，立即停止迫害，寻找赎罪的机会，找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了解更多真相，争取立功赎罪。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份获知中国大陆共有132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误判，其中36人今年被误判，其余的是2021年和2020年两年没有统计到的被误判案例。误判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北京市17人，仅今年冬奥会前夕，北京许娜等11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误判，其次是广东省、黑龙江省等地。这132名被中共误判的法轮功学员中，至少有18名70岁以上的老年人， 其中包括武汉市武昌区84岁老太太、高级工程师印文燕女士等。此外，这些学员还被中共法庭、警察敲诈勒索现金50多万元。北京冬奥会前夕，中共对许娜等11名北京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2至8年。美国国务院和北美政要、律师纷纷谴责，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释放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21号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和虐待，释放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们，并查明失踪学员的下落。国务院官员表示，自1999年以来，中共一直企图消灭法轮功及其和平修炼者，包括为信仰权利抗争的人权捍卫者。大量证据表明，中共当局至今仍在打压和虐待这个群体。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每年都面临着拘留、骚扰以及报告显示的酷刑和虐待，原因只是他们和平地实践着自己的信仰。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近期对法轮功学员的重判与北京冬奥会有直接联系，目的是恐吓表达不同声音的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昆士兰民众表示真善人给世界带来希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5号，澳大利亚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布里斯班格拉瓦特山举办的美食节庆中国新年活动。活动主办方赞扬法轮功对多元文化与澳洲价值观的贡献。在美食节庆中国新年活动的舞台上，学员们展示了法轮功5套祥和的功法，还有中国传统的音乐和舞蹈表演。现场近3000名观众以阵阵掌声表达他们诚挚的谢意。主持人说，法轮功学员的表演带您回到古代中国，您会看到一些中国传统的表演，包括舞蹈、音乐、鼓和歌曲。您也会看到法轮大法功法的演示。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于1992年公开在社会上传出后，在中国和全世界迅速传播。功这个词的意思是修炼的能量，通过经常练功来开发的能量，可以减缓压力并获得内心的平和。活动主办方业主马克·威尔金斯先生非常认同法轮功真善人的原则，他认为这个原则和澳洲的自由、包容、尊重、互助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弘扬真善人也是对澳洲价值观的支持。他说，法轮功团体丰富多彩的表演带给观众传统的中国文化，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文化交流。同时，马克还表示，对于中共还在持续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不可接受，他认为要解体中共才能结束迫害。当地居民贝蒂带着孩子一同观看了演出，他说，第一次看法轮功团体的节目，真是惊喜连连，我的孩子都非常高兴，非常喜欢。当贝蒂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并被活摘器官时，他表示，真是难以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比希特勒更残忍。格拉瓦特山市场经理沙华彭先生发来了感谢信，信中写道，非常感谢法轮功团队的辛苦付出，观众也是前所未有的兴高采烈，这完美地展现在你们的表演中，我真的太感谢法轮功团体所做的准备和付出，演出真是太棒了，感谢所有参与者，我很希望明年能再次与你们合作。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120万。 2022壬寅年到来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信，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师父过年好。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转眼间我们迎来了壬寅年。来自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想念李洪志师父，感恩师父弘传大法。值此传统新年佳节到来之际，他们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词，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
湖南教育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大法弟子遵照师尊的教诲，放下自我，淡泊名利，无私为他，成为校园中的一股清流，让周围的人们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宽容、忍让的美德和法轮大法的美好。
浙江丽水缙云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说：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在磨难中千锤百炼，锻炼得越来越成熟，在师尊加持下，在浊世中我们逆流而上，奋力精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更加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兑现神圣的誓约，圆满随师父回家。
南京航天航空系统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贺词中写道：每逢佳节倍思亲，弟子们万分想念师父，无法用人间的言语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回想起我们这20多年的修炼历程，每一步都渗透着师尊无量的心血，我们一定不辜负师父所望，抓紧学法，修好自己。
荷兰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在壬寅年到来之际，我们荷兰全体大法弟子同全球大法弟子与得救的众生一起感恩师父，赞颂大法，并把我们的感恩和赞颂随着正法的弘誓一起载入史册，让师父的浩荡弘恩、大法的慈悲威严在天宇间永传永颂。
俄罗斯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新的一年，弟子们愿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福音传遍俄罗斯大地，让更多有缘人明真相、得法修炼。
美国华盛顿 DC 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献上诗歌一首：雪花飘飘新年到，恭祝师尊新年好，大法弘传30年，天体法正佛光照，法徒随师走正道，修好自己去人心，兑现誓约更精进，复兴传统新天地。
北京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遥祝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海量容不下宇宙繁星，慈惠道不尽师父恩重，宏大慈悲展无极，无量智慧够心穷。2022年大年夜，感念师尊正法路，与难速显无数。30个365，辛苦汗水遍洒全球，心血系众生。操碎心，哪有闲来年夜情？师父啊，难啊，辛苦啊。2022这个特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遥祝师尊过年好。
河北沧州市一会计师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恭祝师尊过年好。他在贺词中写道：师父辛苦了，师父新年快乐，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虽然修炼路上千难万险，处处荆棘，全都仰仗师父的慈悲保护，才能一路前行，顺利地走到今天。作为师父的弟子，是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弟子自当万分珍惜，努力精进，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一年来的修炼小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8日。我把最近一年左右的修炼状况回想了一下，整理了出来，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错误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不知为啥，本来色欲心不重的我，在去年突然多了许多邪念，不好的行为也多了起来，严重的影响我的修炼，练功和发正念总是出现很多邪念，使我不敢练功发正念，修炼一下子就停滞下来。这一年多来，也看过几篇相关的交流文章，也试着按照别人的方法去做，但是效果不明显，我很苦恼，我不想掉下去，我想一定要突破这一关。不好的思想太多，一练功就往大脑反应，怕影响练功效果，很长时间都不敢练功。有一天突然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一旦出现，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战胜这坏思想，能坚定者业可消。我就努力排斥这不好的思想，否定它，不承认它是我。坚持这样做，我慢慢的能平静下来了。我还想发正念，坏的思想念头还是很强盛，努力消除排斥后，它还是会出现，但是我知道发正念是必须做的，我就想我必须做好，我就怀着必须做好这颗心坚持发正念。有一天下午5点多，我清理自己空间场的时候，突然一个念头打进来，不好的念头都是假我，不是真我。我立刻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我们这里讲的主元神就是指自己的思维，自己要明白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这就是你真正的自己。还有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的法，你的手让它怎么动它就怎么动，你的胳膊让它怎么动它就怎么动，你的头让它怎么动它就怎么动，因为它是你。那么这个思想你让它静，它为什么就不静呢？因为它不是你。进一步认识到这个法理之后，我发正念的时候也就踏实了。发正念过程中一出现坏思想，我就想这不是我，真正的我在专心发正念，你是干扰我的色欲心，你是魔，我要把你打入无生之门消灭掉。自那以后，我练功发正念顺利了很多。有天晚上回小区图方便，想从出口进去，小区的慈溪门使劲一拽就开，当时慈溪门是关着的，我就过去用力拽，保安突然冲我大吼一声，我心里极度不平，嫌对方不文明，心里还想骂他几句，但是我清楚这可不是一个修炼人的态度，在人心受到冲击的时候，我应该向内找，才能提高自己的心性，才能长功，我怎么能要求别人对自己礼貌呢？这是向外求，要求别人。况且保安的职责包括维护小区公共设施，我明知是出口门，我强拉慈溪门进去本身就是错的嘛，我应该为自己的过失行为向他道歉才对。想到这儿，我真是一点都不生气，而是真想给他道歉。我现在如果再受到冲撞，一定会先看是不是自己错了，不会上来就生气了。我以前管孩子也管不好，经常发火生气，我就想让他看看大法书，只要他看看大法书，他自己就会变好。结果发现不行，他拿起书来也不好好看，一会儿功夫就看几十页，根本不往心里去。后来我才知道，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如果把大法当作改正人错误，作为治病的工具，当做一个改变常人什么难的办法，可不行了。孩子不听话，有我要修的地方，我却想让他自己改掉， 我让他学法出发点就不对，不是为了救度众生，而是为了管好孩子。我还有妒忌心，本来我和我媳妇说好，她做早饭，我做晚饭，可是她一到早上就出去跑步，我要是不做饭，她回来不定凑合点什么，而且每次我做饭都是一个人就把活干了，她做饭就得让我打下手，指使我给她干这干那，我很烦她。我知道这有我要修的地方，长期以来我都认为洗衣服、做饭、干家务都是女人的事，男人就应该恰如其分地在家做一家之主，指挥别人，大人小孩都得听自己的，但是达不到，不但大人不听我的，连孩子也不听我的，时间长了，不想管又觉得没尽到责任，管又没人听，我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说反话，说讽刺话，刺激别人，结果就更糟糕。媳妇就说我说话阴阳怪气的，天天晚上还看什么书，盘什么腿，学了还不如不学。现在我认识到，这是我的妒忌心在作怪。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就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就是觉得自己总不能恰如其分地做一家之主，而愤愤不平，其实就是妒忌心在作怪。认清这一点之后，我就努力改掉。现在我发现，其实我孩子还是很听话的，而且我媳妇也没有那么明显的女汉子样了。有一天我说我晚上要练功，结果到晚上了没练，她就说我，你不是说要练功吗？怎么还不练？看到她的转变，我也很高兴。我还有非常不服气的心，自己不能理解或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那个不服气的心就上来了，甚至学法的时候也出现这个情况。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一味地追求功能，追求天目，追求能治病，大家想一想，这和我们宇宙中的特性真善忍相差多远呢？整个都是背离的。我理解不好，后来有一天又读到这段法时，突然就想到，如果名利等都是求来的，那你用80份功夫求，我用100份功夫求，他可能会用120份功夫求，那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不服气的心马上就下去了。有一天早上，我看了一眼孩子的课程表，有阅读课，但是他的阅读课本没带去，心想他怎么这么粗心，总是丢三落四的。我又想到，我应该向内找，想到了与人合作的法，看到别人没做好的地方，自己要默默地把它做好。如果我去挑孩子毛病，他在学校没书看，回来还要挨我说一顿，这就没有做事先考虑别人，对自己提高也没好处。如果我按师父说的与人合作的法来做，我应该是提醒他一下，这样他在学校也能念好书，回来也不会挨我说，多好啊。师父在新经文醒醒中说，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对这一句法，我开始理解不好。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有一个看风水的跟我说，你院子里这个水塔不好，影响风水，我给你动动吧。我笑了笑，没把他说的话当回事，因为我知道低层次的东西已经影响不到我了，风水就算不好也影响不了我，我也不受风水影响，求什么好风水。对应到打防疫针这件事，防疫针本身也是低层次的东西，就算防疫针效果不好也影响不到我，而且我也不想受它影响。我坚决不打针，是心里怕防疫针对我起不好的作用，这就是我的人心。在这件事上，我就没有像对待风水一样站在一个修炼人的角度，更没有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看问题。而且众生留与不留，不是以打没打防疫针划线的，是以明不明白大法真相退出邪党划线的，打了也可能留下，不打也可能不留。其实想想疫情以来他采取的措施，不管是戴口罩还是封小区，对减轻疫情都没有太大作用。而且他今天强制人打防疫针，明天可能又强制人干这干那，如果每一次事情发生了，我们都极力反抗，把精力放在这上面，那救人的力度不就小了吗？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像对待风水一样对待邪党的各种措施，放下它，去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才对。以上就是我近一年来的修炼心得。一年的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真不长，转眼就过去了。记录下来只是想和大家交流，结果写出来一看收获很少，感觉很惭愧。我能认识到我还有很多人心，比如每次看到师父讲法指出的问题我没有的时候，就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还行，比别人强。对手机的执着，对常人社会政治经济的关注，睡觉很多等等。别的同修坚持出去讲真相救人，自己却很少去讲真相发资料。我希望在以后的时间里能够抓紧时间修得更好，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好自己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1日。我以前身患多种疾病，尤其是1998年得了要命的癌症，使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第一部分，走入大法修炼。就在这关键时刻，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第一天到练功点就学练了第一、三两套功法，回家后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表现形式是拉肚子。第三天又以感冒的症状给我净化身体，可是我悟性太差，认为是累病了。特别是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我看了以后想，我这么大的病，说不定哪天就复发死了，我不可能放下这个病，认为自己不适合练法轮功，所以决定不练了。到了1999年1月，出现了癌症复发的现象，又住进了北京大医院，和第一次住院时的一个病情比我严重的多的病友住在一个房间。看到他正在看转法轮，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说师父不是一下子就叫你放下那个病，在修炼过程中慢慢就放下了。他还讲了他修炼后出现的奇迹，他这几句话一下子就把我点醒了。当时就想，我一定练法轮功。手术后没拆线，买了2万元的药就回家了。我知道是师父看弟子悟性太差，又利用病友的嘴点化我。回家后我从1999年2月开始修炼，到了五一，两个多月的时间，我身上所有的疾病痊愈，达到了无病一身轻，在我身上展现了大法的神奇超常。这是我悟到，我不应该再输液了。五一之前我一直到医院输液治疗癌症，可是家里还有1万元的药，扔掉太可惜了。于是我就想，五一回家，把药给我在医院工作的表姐，叫他给别人用了。可是表姐怎么也不同意我停药，没办法，我只好又带回来了。回来后我又到医院去输液，可是这次护士怎么也扎不进去针了。护士觉得很奇怪，扎得我全身发抖。这时我也悟到了，是师父不让我再输了。可是这一次的药费是880元，在1999年880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已经配好了，不能扔了呀。于是在心里求师父，让我扎进去吧，以后我就不再输了。又换来一个护士，在我的手腕内侧扎进去了，可是刚输了一会儿，在观察输液速度的地方开始向外喷药水，护士觉得很奇怪，最后剩下一点就不输了。回去一看，输液的那只胳膊上的血管都黑了，一碰胳膊就麻，像触电一样，半年多才好。是师父用这种方式告诉我没病了，不用输液了。 可是弟子悟性太差，让师父为我操尽了心。我知道我的命是大法给我延长来的，我知道我要不修大法，我早就变成了灰，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早已不属于我的了，我知道我的一切都是大法的，我更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我都不应该再去执着。我用尽人间的语言也说不尽师父对我的洪恩，也说不尽弟子对师父的感激之恩。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弟子只有在大法中勇猛精进，以报师恩。第二部分，磨难下志不移。我开始修炼时间不长，邪恶就开始了疯狂的迫害。虽然那时我刚刚修炼几个月，学法不多，理解肤浅，但是我也知道邪党说的都是假的，都是造谣污蔑。于是我于2000年10月1日带着孩子去北京天安门正式大法，为师父讨公道。可是当天我和孩子在天安门广场就被绑架了，后来被关押在看守所，我被劳教一年，孩子因为未成年在看守所关押了九个多月，孩子也遭受了电击等酷刑。从此以后，我和孩子遭到多次绑架，多次被抄家，多次被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长时间监视居住，不让我上班，不让孩子上学。丈夫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承受不住，在我和孩子2000年被关押期间与我离了婚。这时单位停发了我的工资，并开除了我的邪党党籍。父母年迈多病，整天哭哭啼啼，怕我失去生命和工作，到看守所和劳教所劝我放弃修炼。前夫家的人都恨我，指责我自私，说我把孩子毁了。当时各方面的压力一起向我压来，那真是像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说的，百苦一其降。在这样的邪恶恐怖下，把邻居同事亲朋好友都吓住了，在熟人和亲朋好友中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认为练法轮功太可怕了，很多人把我看成异类，看到我后就躲着走，也有好心的人可怜我，看到我就哭，善意的劝我别练了。了解我的人都认为我一个癌症患者在这样的压力下肯定很快会死的，也确实有几次在黑窝里受酷刑，被迫害的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但不管身体出现什么现象，我从来没有担心过，更没有怀疑过大法。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不但没有死，反而越活越精神，越活越年轻，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十多岁。这些年来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讲真相，慢慢的人们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后来单位恢复了我的工作，没有让我上班的那几年的工资也补发了，前夫也回来了。现在同事邻居谁看见都要夸赞几句，说我年轻，说我坚强。于是我就借机正式大法讲真相。有的同事我刚要讲真相，就说你别说了，事实胜于雄辩，从你身上就知道大法好。第三部分，利用各种方式救人。不拘形式救人，把救人融于工作生活中，在邪恶的黑窝里给所有的犯人和警察讲真相，劝三退。吃饭时给家里没有修炼的人讲真相，讲传统文化，讲一些神奇的实例，提高常人信神的底线。出门买东西给遇到的人讲真相，等红绿灯时人很多，我就和我女儿以对话的形式讲真相，故意大声说，叫一起等红绿灯的人听，给同事邻居讲，给单位领导讲，给前夫的女友讲，给前夫的家人及亲戚讲真相。前夫家人有困难我都积极去帮助，也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讲真相中也有不听的，说难听话的，但是我不生气不着急，用自己的善心慢慢感化他们，逐渐的基本都认可大法，做了三退。过年期间寄信发贺卡的人多，我们就利用这机会发真相信。回老家看父母， 在路上见村就进去发资料，在路上遇见人面对面的递资料，回一次家一路能发五六百份真相资料。为了救人方便，我们专门买了不上牌照的汽车。退休前我的职业是教师，利用讲课时给学生讲真相，有时也遇到不听真相反对的，这时我不急不慌，就说你能提出问题这很好，说明你爱动脑子，我就喜欢这样的学生，下课以后你留下咱们慢慢探讨，这时他就不再干扰了。现在我已经退休十年了，退休后成了专职做三件事。我家是资料点，我以做资料为主，出门办事时所遇到的人，我都要讲真相劝三退，尽量不放过有缘人。在瘟疫严重时，资料送不出去，我们一家人，女儿、女婿和我，每天晚上到各家门上去发。为了安全，我们一般不乘电梯，走步梯到高层去发，有时爬30多层，一般一层4-5户，有的5-6户，这一个单元下来就200户左右。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一个近70岁的人也不觉得太累。虽然当时各家属区都有人把守，需要刷卡才能进去，但是我们基本都能进去，经常跟随着有卡的人就进去了，有时通过地下存车室进去。只要有救人的心，一切师父都给我们安排好了。一晚上我们三个就能发几百份，发过的楼栋都做记录，以免重复发一个内容的资料。为了安全，短时期内不在一个地方发放，今天去西边，明天去东边，然后北边、南边，今天近处，明天远处，一般半个月转一圈。前几天我老家侄子结婚，我准备一些护身符、真相车挂、翻墙卡和600-700份真相资料，资料准备在路上发，还自制了很多1/4 A4 大的贺卡，正面是一个漂亮的吉祥娃娃，背面主要是告诉人们以后还有瘟疫，再来了瘟疫怎么办，塑封好，很精致，参加婚礼的人每人发一张，并告诉他们以后还有瘟疫，后面的瘟疫中还得死很多人，然后告诉他们如何保平安，最后告诉他们一定要保存好这张卡，来了瘟疫时用这上面说的办法去救你周围的人和亲朋好友，他们一般都很高兴地接受，不少人表示感谢。回来之前，我又找到刚退休的村支书家，给他讲了真相，以前已经给他做了三退，这一次主要是告诉他以后还有瘟疫，再来了瘟疫后怎样救村里的人，最后给他留下一些资料。支书听明白了，他挺高兴，叫我以后回来再去他家。总之每天都非常忙，有很多救人的事要做，时间不够用，事情做不完。第四部分，前夫的变化。离婚之后，前夫一心想再成个家，想尽一切办法找媳妇，和这个女人好几天，和那个女人好几年，就这样胡乱混了10多年后，终于在外地找到了一个自己认为满意的妻子，结婚了。可是结婚不长时间又离婚了，离婚时那个女人把他告到法庭，差点被他骗走几十万元，幸亏一个朋友懂法律，看出了破绽，才避免了几十万元的损失，最后给了那个女人5万元。这件事对前夫的打击很大，没办法，已经快70岁的人了，只好又回到这个家。回来后我们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说，只是安慰他，叫他放宽心，告诉他不失不得的道理，从各方面照顾他，诚心诚意地对待他。因为师父叫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考虑别人，遇事无条件向内找，不要在表面人的理上看对错。师父还告诉我们，修炼人不会有任何偶然的事情，遇到的事情都与我们修炼有关。师父还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告诉我们，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所以我不但不怨恨他，反而觉得他很可怜， 自己感到很内疚。如果我修炼的好，没有漏，没有那么重的情，不被邪恶迫害，他可能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也不会造那么大的业。但是反过来看，正因为他做的这样绝情绝义，做了很多伤害我和孩子的事，实际上他是伤害着自己，在帮助我们提高心性，帮我去掉了对他的情，帮我消掉了很多业力，所以我不但不怨恨他，还应该感谢他。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实经过了剜心透骨的伤心和怨恨的过程，是伟大的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使我去掉了对他的情，变成了慈悲。由于我们对他的真诚，他的变化很大，他现在对大法非常认可，很有正念，也想要修炼。有好吃的，总是想着请师父先吃，也帮着我们讲真相救人，自己有机会也讲真相，很愿意帮助我们做一些救人的事，开车帮助做一些大法的事，帮助买耗材换零钱做真相币等。他家里的亲人看到我们这样对他好，都很感动，对大法更认可了。他姐姐说，你们修炼大法，我们都受益了，专门让我带他们给师父买了水果表示感谢。他姐夫说，我真伟大。转眼20多年过去了，回想20多年中，自己真的是跟头把式的走到今天，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可是时间不会倒流，过去就过去了，我们只有在今后不多的时间里把握好自己，修好自己，多救人，别再留下遗憾，别再让师父伤心，完成自己的使命，随师把家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在与家人的摩擦中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2日。我与母亲同修，都是1994年得法的，已修炼了将近30年，这些年来经历了被关、开除、抄家、骚扰、清零等等，都走过来了，也就是说大关大难都走过来了，可是在个人修炼状态上一直没有提高。在我眼里，母亲同修信师信法很坚定，毋庸置疑，但是自我、自私、不修口、固执、妒忌、争斗、显示、执着时间、主意识不强，向外看，看不起别人，想要做的事情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等等，只要有的执着心他全有，还很严重。母亲盼着我一周去2次和他切磋，可是他一见到我，喋喋不休地抱怨社会，控制不住地说话，只有把这几天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才痛快。这时我的无名火会直冲头顶，我会打断他，用师父的话教育他，然后我们就开始无休止的争论，离题越来越远，严重时我要呵斥他，叫他闭嘴。就这样，我们每周用2个上午吵架，美其名曰切磋。那天我算了一下，仅仅修口这个话题争论了至少3万遍。修口啊，师父说的多明白，用争吗？争论的已经不是修口了，争的是谁对，谁占上风了。我强调的是不应该说，他强调的是说出来才能放下。结果两个人都筋疲力尽。我的脑子只要醒着，80%的时间有母亲的影子，包括学法的时候。母亲见到我就要说，说他想说的，说的全是我上面提到的执着。最严重的，我时不时冒出希望母亲没了的想法，或者我没了的想法，这样就不用和他纠缠了。明知道是旧势力干扰，挥不去，铲不掉。期间也知道有问题，但没太放在心上。昨天又吵了一架， 晚上做了一个梦，我的头顶上的头发掉光了，圆圆的一个大圈里的头发都掉光了。我这次真的明白了，慈悲的师父点化，脱离了法，在一个圈里出不来了。谢谢慈悲的师父，还给弟子留机会，谢谢师父。师父讲，向内找是法宝，修自己，我做了什么？我一直在向外看，看母亲同修的错，还总结出了一大堆，而且经常给他写小纸条，让他看，改正他。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看到他脾气暴躁，其实我自己就有一个无明火。每天学法，把师父的法全用在同修身上了，向外看。总结了他那么多缺点，仔细想想，我何尝不是，一样不缺，只是隐藏的比较深而已。同他争论，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利改变别人？有什么权利呵斥师父的弟子？越想越严重，这么多年一直以为自己修得还可以，一直以为自己在帮着同修，一直以为自己受了大委屈，一直以为自己在付出，其实母亲也一直在受委屈，在受气，在忍让，一直在给我提供修炼环境，我还一直不领情，不自知。请师父放心，从今天开始，弟子会努力向内找，修自己，实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派出所所长双手捧着大法书送到大法弟子家，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1号。去年11月份，本地一位老年女大法弟子在集市上给民众讲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被恶人举报，因为该大法弟子不配合，被两名派出所警察硬是两手架着，把善良的老年大法弟子架到警车上，拉到派出所。警察在他身上到处摸钥匙，布兜翻了个遍，也没找到老大法弟子家的钥匙。警察把该大法弟子弄到审讯室做笔录，警察问什么他都不配合回答。所长说，说不说话你说了算，拘留不拘留我说了算。老大法弟子心里想，我的一切师父说了算。他不被带动，只是闭着眼睛发正念，不准任何邪恶生命操控不明真相的警察对大法犯罪。发了一会儿正念，他睁开眼睛微笑着说，我背一首俺师父的诗给你们听听吧。警察说，我们说话你不听，你说我们也不听。老大法弟子依然没有被带动，他说，俺师父写的诗题目是世上几人醒。他接着开始背，落日照晚霞，夕阳总带愁，余晖一时美，暗色染云头，中原回光照，幕后剩几楼，人向何处去，明者超王侯。背完后，警察们都纷纷叫好好。这时没翻到钥匙的警察已经开车去到该大法弟子家，翻墙头抄了他的家，抄走了十几本大法书籍，还摆在派出所的桌子上拍照。他一看他的命根子被警察抢来了，心里很难过。所长说，你回家吧，本乡本土的就不拘留你了。他说，大法书都没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所长叫警察给了他一本转法轮。大法弟子回家后，看到十几本大法书被警察抢走了，好像心被掏空了似的。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想起自己20多年来，如果没有大法和师父的一路慈悲看护，自己也早就没有命了。胃癌、大肠癌等等，都在学大法中，按李洪志师父要求的真善忍去做，师父给净化没了。自己连救命的大法书都没有保护好，还算什么大法弟子？他思来想去，决定去派出所要回大法书。几天后，在赶集的日子，该大法弟子又走进了派出所。进门后，警察问他，来干什么？他说，要找所长。年轻的所长带着几个警察来到他跟前。他说，有人说，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家里没有人，还能进家把东西抢来。他还没说完，年轻的所长用手指恶狠狠地点着他的额头，破口大骂，粗鲁脏话喷口而出。骂完后，去了3楼办公室。大法弟子知道自己的话触及了所长的负面因素，感到很后悔。他想向所长道歉，告诉他，我真心地向你道歉，俺师父没教俺这么说，只教俺善待别人，为别人着想。结果当他爬上3楼，走到所长办公室，刚说了句，所长，俺想向你真心道歉。他还没说完自己想要说的话，所长再一次恶狠狠地用手指戳着他的脑袋，爆粗口，大骂脏话，不堪入耳。老年同修淡然面对，不卑不亢，慈悲而不失威严地说，你说话不道德。所长张口骂道，对人讲道德，对畜生不讲道德。该大法弟子看到年纪轻轻的所长被邪党谎言毒害到如此地步，深感悲哀与怜悯。所长不知是为了拖垮他，还是为躲开他，从3楼下到1楼，再从1楼上到3楼。该大法弟子就在心里背法，跟着来回上下。有人找所长办事，他就在一边静静地背着大法等着。所长办完事，又继续从1楼到3楼的往返。老年大法弟子再跟着所长1楼到3楼的往返。就这样，所长上下走了10来个来回，老年大法弟子跟着上下楼梯10来个来回。一个上午过去了，到了警察要吃饭的时候，警察们粗暴地把善良的老人推出了大门外。那一天是赶集的日子，派出所前面是大马路，大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派出所的左面是镇政府，老年大法弟子不考虑这些，他稳稳地站在派出所门前，右手立在胸前，发出慈悲的正念，彻底清除派出所空间场中所有操控不明真相的警察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不知过了多久，警察们开门一看，惊呼，还没走，给他拍下来发到网上，叫他村的人都看看。善良的老人一点也不动心，依然稳稳地立着发正念。所长说，把你的书已经交到局里了，等我们去局里商量一下，给你拿回来，明天送给你。该大法弟子说，你们真的要给我，不用你们送，我自己来拿。所长说，我们一定给你送去，并说，我们现在用车把你送回家。该大法弟子笑笑说，不用了，我自己走，我们师父教我们为别人着想，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谢谢。该大法弟子来到近处的一位大法弟子家，想在这里过夜，明天自己去派出所拿大法书。 可又一想，时间这么紧迫，耽误大法弟子学法，也耽误自己。就这样，他谢绝同修的真诚挽留，自己又步行几里地往家赶。天已经黑了，他踏进家门刚一会儿，年轻的派出所所长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来到该大法弟子门前，双手托着大法书给他送来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当我在那人生中飘摇，不知道路它在何方，
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